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2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方指出，加沙停火协议接近达成，安来回应施压哈马斯。莫迪访问乌克兰，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的解决方案。纽约时报发不实报道，海外知名华人话为中共代理人。亚利桑那州母亲 X 上发文，小罗伯特金艾迪申请退选。美谴责胡塞武装袭击邮轮，制造环境灾难。美国批准辉瑞和莫德纳新版疫苗，近日便可接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美国驻联合国特使对安理会表示，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他敦促安理会成员向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施压，要求接受以色列同意的过渡性提议。路透社报道指出，多个月来断断续续的谈判都围绕着同样的问题，而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坚持自己的要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葛林菲德说，美国、卡塔尔和埃及上个礼拜所提的过渡性提案，与总统拜登五月提议且六月获安理会批准的内容是一致的，他话俾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知，以色列已经接受了过渡提案，而家哈马斯亦必须如此。作为安理会成员，我哋必须口径一致，应该运用我哋嘅影响力施压哈马斯，令佢哋能够接受过渡提案。印度总理莫迪礼拜五访问乌克兰，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预计推动旨在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的解决方案。这个是自1991年几乎脱离苏联独立以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乌克兰。印度外交部负责西方事务的坦马亚拉尔表示，莫迪前往几乎是一次重要的访问，预计将促进印度和乌克兰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先前莫迪七月访问莫斯科，印度传统上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防务关系，但他亦寻求与西方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以对抗竞争对手中国。乌克兰表示希望今年稍后召开第二次国际峰会，以推进和平愿景，并邀请俄罗斯代表参与。近日，纽约时报发布文章攻击美国神韵艺术团与法轮功信仰团体，多位知名人士在社交媒体发声，要求调查在美国的中共间谍。资深自媒体人鲁登22号发布贴文说，纽约时报攻击法轮功内幕极深，该文的作者和中共关系密切。他得到爆料消息，中共公安部命令下属部门最近在社群媒体上要展开针对神韵和法轮功的猛烈攻击，激活中共海外的特工，特别是在美国。他的目的是散布有关法轮功和神韵的谣言，从内部破坏法轮功学员创立的组织的稳定。他的行为包括向外国媒体分享有关法轮功的诽谤信息，并操纵相关的搜索引擎结果。原中国企业家胡力任亦在 X 平台谴责说，纽约时报帮助邪恶共匪在海外恶意攻击抹黑法轮功团体， FBI 应该彻查纽约时报内渗透的中共间谍。 他表示希望退休提供《纽约时报》撰写美化中共文章的编辑记者名单和资料递交 FBI 总部进行彻查。70岁的小罗伯特·金艾迪最初以民主党人身份展开竞选活动，挑战总统拜登的提名。路透社今日23号报道，亚利桑那州州务卿提斯表示，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小罗伯特·金艾迪22号在亚利桑那州提交了退出总统竞选的文件。这次退选正值他预定礼拜五在亚利桑那州向全国发表谈话。川普这个礼拜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知，如果小罗伯特·金艾迪退选并为他背书，他将对这位独立候选人在他的政府中发挥作用，肯定持开放态度。亚利桑那州州务卿方提斯在 X 上发文表示，小罗伯特·金艾迪和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以及他的11名总统选举人宣布自愿退选。五角大楼22号谴责胡塞武装制造了一场环境灾难。礼拜三，胡塞武装袭击了正在红海上航行的苏利安号邮轮，引发了一场大火。虽然后来火被扑灭，但这个导致了发动机故障，邮轮上的25名船员被迫撤离到东非的吉布提。美国国防部副新闻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礼拜四表示，胡塞武装再次袭击了一艘装载石油的商船，石油可能会泄漏到红海，造成环境灾难。他说这个是一艘悬挂希腊国旗的商船，船员包括俄罗斯和菲律宾的选手。希腊海运部谴责对这艘邮轮的袭击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严重威胁国际航运安全。几个月来，胡塞武装不断袭击红海商船，并声称这个是为了支持在加沙和以色列交战的哈马斯。为了应对胡塞武装对这条海上交通动脉的侵扰，美国及其的盟友成立了一支特遣部队，专门为红海上航行的商船护航。礼拜四，美国卫生当局批准了辉瑞和莫德纳的 COVID-19 疫苗更新版。两家药商表示，这些疫苗将在未来几日供应。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指出，最新疫苗是使用病毒的 KP.2 变异株所开发，目的是针对正在传播的变异株提供更好的保护，降低住院或死亡的风险。食品药物局高级官员 Max 在声明中说，我们强烈鼓励那些符合接种条件的人考虑接种新版 COVID-19 疫苗，这些疫苗适用于年满6个月的人，必须在注射至少2个月后再追加一剂。美国今年夏天的 COVID-19 病例不断增加，已经开始为冬季流行季节做准备。辉瑞和莫德纳亦都表示，在未来几日，民众就可以在药局、医院和诊所取得他们的疫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猴痘疫情亚洲拉响警报，亚洲防范设体温检测站。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确认总统马杜罗胜选，投票结果仍有争议。菲律宾前华裔市长郭华平在逃，姐姐及伙伴在印尼被捕。情报显示恐受威胁，德国北约空军基地升高安全等级。美台特别管道金融时报称，台湾外交国安官员秘密赴美会谈。CDC 称美国生育率降至历史新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世界卫生组织14号宣布，在非洲升温的猴痘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后瑞典在15号证实出现第一宗感染较危险猴痘病毒株的案例。 是非洲以外的首例，亚洲亦开始拉警报。菲律宾21号表示，一名没有旅行史的33岁菲律宾男性18号确诊感染喉斗原始毒株支系异型。泰国疾病控制部门就在21号发现疑似新型喉斗病例，要等到23号才能够确定这名染疫者感染的是否100%为 1B 型 Mpox。为了防范喉斗传染，新加坡23号开始在港口和机场设立体温检测站，监测筛查还有传播风险国家入境的旅客和机组人员。越南外交部22号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加强在口岸医疗机构对疑似病例进行监测。马来西亚卫生部18号宣布启动喉斗预防措施，印尼就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紧急情况后，正在入境口岸执行筛检措施。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礼拜四宣布，现任总统马杜罗是上个月大选的赢家，但观察家说最高法院忠于马杜罗政府。这次选举在委内瑞拉引发争议，反对派主张胜选，并称选举舞弊情况普遍。法新社报道，首席法官罗德里格斯宣读裁决结果时说，最高法院认可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的7月28号总统大选结果，宣布马杜罗胜选。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冈萨雷斯几分钟之后就在社群媒体网站 X 上大叫无效，并写着主权属于人民，不得让渡。马杜罗本人这个月要求最高法院裁决选举结果，根据选委会，马杜罗以52%的得票率击败冈萨雷斯，但选委会并未提供各选区投票结果，宣称受到黑客攻击。观察家就认为，所谓的黑客攻击只不过是不提供投票结果的借口。菲律宾政府在印尼移民当局的协助下，礼拜四押回前华裔市长郭华平的姐姐以及一名生意伙伴。郭华平被指利用职权包庇非法离岸博弈产业，菲律宾参议院正在追捕中。郭华平被指利用职权包庇非法离岸赌博产业，菲律宾参议院正在追捕中。郭华平和谢拉各桑德拉王等人都因连续缺席参议院有关离岸赌博产业的听证会，而被菲律宾参议院以藐视议会的理由发出拘捕令。郭华平依然在逃，但情报显示他还在印尼。郭华平在2022年5月当选菲律宾丹麓省班班市市长。菲律宾执法部门3月在这座世界城市临检一家离岸赌博公司，发现暗藏电信诈骗基地，而这家公司就开设在郭华平持有部分产权的土地上，而且离警察局不远。菲律宾参议员洪迪梅怀疑郭华平是为中共效力的间谍。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对于郭华平等人在被移民局列入监视名单后仍然能够离境感到震怒，21号表示将严惩协助他们潜逃的官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守德国城镇盖伦基兴空军基地礼拜四晚上表示，情报显示可能受到威胁。这一座北约空军基地在社群媒体平台 X 发布声明指出，所有非任务必要人员已被送回家作为预防措施，但未详述原因。声明中说，保护人员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各任务持续按计划进行。基地发言人说，威胁等级已经调升至四级警戒中的第二高等级，意味着已经发生的事件或收到情报显示极有可能发生某种针对北约组织或人员的恐怖行动。这个是这座北约空军预警飞机机队预防的基地在上个礼拜事件后疑似升高安全等级，当时德国科隆附近的军事基地。 因当局调查供水可能受到破坏而一度关闭。同一日，盖伦基兴空军基地亦通报一宗侵入美水事件。近年来，分析家对北约国家领土上发生的几宗事件感到可疑，包括2022年连接斯瓦巴群岛和挪威本土的一条重要海底电缆被切断。英国媒体《金融时报》8月22号报道，台湾高级官员日前秘密来到大华盛顿地区和美国会谈。报道引述多位知情人士消息指，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和国家安全顾问前外交部长吴超贤这个礼拜到美国华盛顿地区进行所谓特别管道会谈。这个是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五月上任之后的首批高层访美团。前一日，美国媒体先至披露，总统拜登今年三月同意调整美国核战略来应对中国核扩张。中共外交部21号先至啱啱表示严正关切。此外，《金融时报》认为，中国正系观察赖清德如何处理同北京以及美国的关系。白宫前官员麦艾文话，美台特别管道会谈是当今全球政治中最敏感而且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助理部长薛瑞福认为，美台非官方关系所允许的接触有限，加上中共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日益加强，特殊渠道更加重要。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国家健康统计中心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表示，2023年的最终数据显示，美国生育率比前一年下降了 3%， 即去年15至44岁适龄女性的整体生育率是每1000人只生育 54.5 个新生儿，这个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生育水平。根据最新报告的数据，出生人数亦由2022年的366万下降至2023年的359万，这个是自1979年以来的最低数字。出生人数的最高峰是2007年，当时的出生人数是430万。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很多没有小孩的成年人表示他们永远都不会要小孩，原因包括不想要小孩，希望关注于生活的其他部分，例如事业，以及无力承担抚养孩子的费用等。2024年的初步数据 CDC 预计将在明年春季公布。这一集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伊朗正在建造其特无人机航空母舰，目的引下省。台美加强军事合作同武装力量，中共气急败坏。哈西拿被撤销外交护照，印度尴尬。自动驾驶新计划。接送子女返学，经济下滑，中国扩大出口，或者将会引发贸易战。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23号正式加冕，成为美国首位亚非裔女总统候选人。而贺锦丽就以巴冲突发表了到目前为止最详尽的表态。他说，等我明确地讲，我将会永远维护以色列自卫的权力，我将会永远确保以色列有能力自卫。过去10个月加沙发生的事是毁灭性的，为了以色列的安全、人质释放、结束加沙的苦难，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实现尊严、安全、自由和自决的权利，拜登总统和我正在努力结束这一场战争。自从以色列国防军22号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以来，分析家指出加沙达成停火协议的前景暗淡， 中东战火有扩大的危险。据美国媒体 Fox 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对如何实施停火存在根本性分歧。哈马斯希望在加沙实现永久停火，以色列军队由加沙完全撤军。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只有在哈马斯被消灭之后，战斗才能够完全结束。美国马里兰大学以色列研究副教授伊莱萨尔曼之向美国之音表示，主要障碍在于内塔尼亚胡和策划10月7号恐袭的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都固守本身的统治利益，无法作出妥协。两位领导人都觉得他们继续目前的政策会获得更好的条件，都在考虑他们在结束战争之后的统治将会受到什么影响。内塔尼亚胡担心达成协议将会导致他的联合政府垮台，他本人亦都会被赶落台。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资深顾问，曾经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反击伊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主任理查德·戈德堡就指出，谈判当中的根本错误是将恐怖组织哈马斯视为一个合法的谈判伙伴，并且对哈马斯的支持者和促成者视为合法的中介。他说，我们需要停止向以色列施压，避免以色列走向国家自杀，而是应该增加对伊朗、卡塔尔、土耳其、黎巴嫩和埃及的压力，同时支持以色列对抗伊朗恐怖轴心的进攻。前卡塔尔驻美国和加拿大国防武官、海湾国际论坛董事会成员阿勒萨尼在北美智库和平外交研究所22号举办的网上讨论会指出，停火谈判过程中的疲劳和焦虑正在浮现，乐观症慢慢演变成悲观情绪。目前伊朗因为正在进行的停火谈判暂时推迟了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但是另一方面，21号军事新闻网站战区发表了一张最新的卫星图片，披露了伊朗正在建造的奇特无人机航空母舰巴盖里烈士号的更多细节。这艘由大型货柜船改装的舰艇，它的合集甲板和有限的起降空间显示它主要任务是搭载和运用无人机。报道指出，巴盖里烈士号的出现是伊朗在不对称作战领域的又一次尝试，亦都反映出伊朗在面对强大对手时候的战略思维。即使该舰艇的作战能力和生存能力都受到质疑，但是该舰艇存在本身就足以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影响。未来巴盖里烈士号的具体运用方式以及它对地区局势造成的威胁仍然需要持续观察。美国前联合国常驻代表克里21号在台北出席由台湾外交部和民间智库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海达格兰论坛，并且发表专题演讲。克里在演讲中指出，台海目前面临近几十年来最危险的时刻，因为中共不断扩大国防预算，最终将会具备占领台湾的实力。他呼吁全球应该扩大对台湾的支持和援助。他说，现在是我们需要提高警惕的时候，只要看看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发生的事，看看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我们就不能够等着看中共是否会侵略台湾。克里23号上周仲拜会国安会秘书长吴超说，双方针对区域和全球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吴超说表示，近年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威权四国 CRINK 加大合谋力度，全球民主伙伴更加有必要团结一致，共同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台湾位于全球民主阵营前线，长期面临来自对岸的军事威胁、经济胁迫和外交打压等混合战威胁。台湾积极加强国防实力，亦都期盼同美国等理念相近的伙伴密切合作，一起确保和平稳定的台海现状。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22号晚发表新闻稿，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讲明，已经审批潜艇计划， 计划时间表由民国114年至到民国127年，即是2025年至到2038年，预算大约93亿8千万美元，筹建新式的潜艇总共7艘。政府会秉持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的决心，持续提升国防实力，落实基南国造等政策，打造韧性台湾，守护主权。台湾海军亦都预计2026年将会成立滨海作战指挥部。台湾向美国军购100套岸战鱼叉反舰飞弹系统，未来将会纳入新的滨海作战指挥部编制，统合增强海滨反舰攻击能量。面对可能发生的台海危机，很多美国的智库亦都进行兵棋推演。其中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多次推演显示，美国的导弹库很可能在介入一个星期之内就全部打完，急需扩张导弹的数量。因此美军为了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需要扩大导弹库的规模，才能够持续对中共的侵略行动进行打击。近期成立的美国防务公司 Aris Industries 表示，他们正在研发一款价值只是$300,000，但是就拥有同$3,000,000反舰导弹同等能力的低成本巡航导弹。该公司发声明强调，现在正在开发中的导弹将会同美军现有的发射平台进行整合，以亚音速运载较细的有效载荷，击沉几百英里外的船舰。而这个星期就在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和国安会秘书长吴超燮秘密出访美国，传出将会同美方进行特殊渠道会谈的时候，23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强烈反弹，表示中共坚决反对台美官方来往，呼吁华府停止纵容或者支援台独行为。由于不满美台关系持续加深，中共持续滋扰台湾。台湾国防部23号下午证实，由22号清晨6点到23号清晨6点的24小时内，总共有41架次的中共军机越界，其中32架穿越海峡中线进入台湾北部、西南和东部空域，另外仲有7艘次中共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累计已经有68架次中共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正严密掌握和应变。台湾总统赖清德22号在台北总统府会见克里的时候亦都强调，我们位于印太区域第一岛链，一定会增强自己的国防力量和经济韧力，和民主阵线站在一起，共同发挥阻吓的力量，以备战达到避免战争，用实力求得台海的和平稳定。孟加拉临时政府宣布撤销逃往印度的前总理哈西拿的外交护照，咁令接收哈西拿的印度当局陷入了尴尬境地。8月22号，流亡海外的前总理哈西拿被撤销外交护照。当局表示，哈西拿可以申请一般护照，但是相关文件必须事先获得批准。中央社引述法新社报道说，8月22号，孟加拉内政部在声明中说，前总理、他的顾问、前内阁成员以及被解散的国会所有成员，若果他们被辞退或者退休，他们和配偶的外交护照必须撤销。为了逃避学生领导的抗争，哈西拿这个月初乘搭直升机逃往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一处空军基地，他曾经是印度总理莫迪的亲密盟友。虽然印度接待哈西拿，但是同时莫迪亦都表示支持孟加拉看守政府的新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流亡印度的哈西拿政件被撤销，令这位前专制总理陷入困境，亦都令印度在外交上陷入两难。孟加拉燃烧几个星期的抗议潮导致哈西拿垮台，示威期间有超过450人死亡，多数死于警方枪下。当时群众冲入哈西拿位于达卡的官邸，结束他长达15年的铁腕统治。目前联合国的团队抵达孟加拉首都达卡，评估是否需要调查涉嫌侵犯人权的事。 接送子女翻学对每个家庭都好重要，有些家庭甚至要专门安排一个人做接送子女翻学这件事，防止子女在翻学放学途中被陌生人拐走。对于这件事，无人驾驶汽车就显示出它的优势。目前美国一间无人驾驶汽车公司正在展开这个计划，准许青少年在没有家长陪同的情况下乘搭无人驾驶的士。总部位于加州的威姆是一间研发自动驾驶汽车的公司。三藩市标准报报道，今年威姆开始评估用户对威姆天注册的兴趣，计划推出每月支付150-250美元的月费，可以乘坐8次、12次或者16次。家长会收到接送通知，并且可以选择进行人工安全检查。家长对这个计划表示相当欢迎。有家长指出，居住在三藩市，每日花4至6个小时开车接送8至16岁的子女。无人驾驶的士内部装有摄影机记录，为家长提供可见性，以及无人驾驶相对于由陌生人接送子女有优势。在自动驾驶汽车产业有15年经验的莱伦德兰表示，如果推出针对儿童的接送服务，他会毫不犹豫注册。他和妻子甚至想过用威姆将他们的新生婴儿由三藩市加拿大医院带回家，但是考虑到全家一起回家而放弃。他说家长花费很多时间接送子女，希望新生婴儿未来能够在三藩市体验乘搭无人驾驶的士的生活经验。调查指出，威姆天计划将会为青少年提供安全接送机会，让他们自由前往任何地方，无需依赖成年人接送。同时家长亦有更多时间，不再需要开车接送子女到处奔波。威姆今年扩大无人驾驶的士服务范围，公司在三藩市的业务扩展到大理市、Broadmoor 和马尔科，但是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获得三藩市国际机场往返的载客许可。欧盟建议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最少5年之后，中国就制出反制措施，其他国家亦都受到中国产能过剩影响而提高关税或者进行反倾销调查。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为了应付经济疲弱，加大投资制造业和扩大出口，令人担心会引发新一轮的全球贸易战。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据中国政府的政策顾问和曾经向中国官员提供咨询意见的人士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导致整体经济出现几十年来少见的困境。中国领导层去年去到关键的10字路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年底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先立后破，这句口号显示中国希望在全球占据电动车、半导体和绿色能源的主导地位，同时保持中国在钢铁等悠久的行业的传统优势。至于产能过剩问题，都可以留待日后再谈。有中国政策顾问说，习近平的思路第一是中国必须建立一套全方位的工业供应链，保持受到西方制裁下国内经济正常运作。第二是习近平反对美国式消费，这令到中国除了通过投资出口来稳定疲弱的经济和创造就业，几乎别无选择。报道指中国将大量未能内销的产品出口，令世界其他地方受到冲击，因而引发欧盟建议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最少5年关税，中共又跟着推出反制措施。而中国官员极力否认中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是不想美国和欧盟等采取加征关税或者其他的报复性措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中俄宣布军事合作，印度总理莫迪首次访乌，巴拿马开通中印等国遣返航班，美聚焦庇护城，美核潜艇在澳洲维护，美军加强印太军事存在，中国大陆公司上四优三降薪上热搜。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今日头条，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4号礼拜六。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好像平常一样先讨论一个健康的话题。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篇反馈。跟着下来，我们听下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单止针对某一个问题进行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与健康。三高代谢宝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个意味着它不单止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在这里寻找更加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宝的资讯。以下是今日的新闻内容。中共总理李强和陆军司令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的同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高调地发布了中俄讨论双边军事合作的消息。23号，印度总理莫迪首次出访乌克兰。有分析指出，这个印度在脱俄入欧美这个历程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曾经精准预言川普遇石事件爆红的 YouTuber 布莱登预言中俄将联手攻击美国部分大城市的电网，造成大约3个礼拜的大停电。 X 账号德润传媒表示，在中俄讨论合作的同时，莫斯科遭遇战争开打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一波无人机空袭。有消息说，为了躲避空袭，李强和普京唯有在地下碉堡碰面。这个是乌克兰被中共和李强的一个下马威，等邪恶族心国颜面扫地。23号，莫迪正式访问乌克兰，这个是自从1991年几乎脱离苏联独立以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乌克兰。莫迪对泽连斯基表示，印度将在乌克兰战争的人道主义救援方面提供支持，并且表示印度愿意在实现和平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不过，莫迪并未明确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这一点同他一贯避免明确谴责俄罗斯的立场一致，这个亦都引发了外界对于印度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和立场的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里亚克告诉路透社记者知，莫迪对乌克兰的访问意义重大，因为印度对莫斯科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印度和俄罗斯有着密切的经济和军事防务关系，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占总量的1/5以上，是莫斯科海运石油的最大客户。基辅的政治分析家费申科说，莫迪的今次访问可以表明印度表示自己不站在俄罗斯一边。时事评论员文超在节目中指出，这个是印度立场重大转移的表现。因为大国的外交立场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180度的转弯，它肯定会有一个过程。今次访问是印度在脱俄入欧美这个历程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另外，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3号报道，有中共军队陆军司令员李乔铭上将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代表团已经抵达莫斯科。 俄国防部指出，双方讨论了两军的军事合作项目和互动问题。军事博主 Alex Chan 认为，近日普京急急周游列国要求救兵，从车臣、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都转了个圈，他们都不愿意真刀真枪地救援，个个袖手旁观。当然，今次中共陆军司令主动送上门会见福明，有什么新动作仲有待观察。从命运选择来看，普京有三个选择，一是退兵谈和，二是战败分裂，三是打核战。所有选项都是俄罗斯输。俄罗斯民众和俄军高级将领绝对不会同意打核仗为普京陪葬，迟早一定会有勇夫出场对阵普京，一个大革命随时爆发。资深媒体人南江认为，中国军方代表团去俄罗斯国防部谈什么合作问题，这个分明是等中国这个小兄弟做他的同盟军。俄罗斯毫无掩饰地报道，可以看出俄方是在显示自己并不孤立。中方近期的一切动作分明是站在乌克兰的对立面、欧盟的对立面、整个西方国家的对立面。俄中全面公开的联盟迹象表明，俄罗斯急需世界舆论的支持。中方抱紧俄罗斯大腿，动摇不到乌克兰人民抗击俄军侵略的坚强决心，更加阻止不到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近日，布莱登在他的节目中指出，2024年红色十月，中俄将联手攻击美国电网，指出费城、芝加哥和纽约等一些大城市将被波及，大约停电三个礼拜。他说主警告他要做准备，并且告诉大家，我们会将相关的影片link贴在留言区的下方，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去收看。23号的消息，中美洲国家巴拿马政府宣布驱逐非法移民计划，准备开通针对中国、厄瓜多尔、印度等国的遣返航班，目的是运送从这个国家过境前往美国的移民回国，以减少非法越境的移民数目。该国的总统利诺说，巴拿马作为移民中转站的历程即将结束。在9月3号，巴拿马将对印度遣返70人，对中国遣返数目不详的移民人数。另外，被遣返的人群还包括来自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的公民，航班将在9月份之前起飞。去年有超过50万移民跨越达连关口，创下纪录。今年已经有超过212,000名移民从巴拿马过境，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0%， 所以将会采取措施削减人数。而在今个月7号，巴拿马警方逮捕了15名专门帮助中国公民开通走线通道的蛇头组织成员。据说这条道路由于风险低，对每位过境移民索要几千美金，超过正常价格很多倍，目前这个通道已经被封截。就巴拿马配合美国遣返非法移民的问题，美国问题专家蓝述对希望之声评论说，南美国家的一些政府，包括巴拿马政府，目前采取行动，将来自不同国家的非法移民，包括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送回去他们的本国。一方面是出自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非法移民在过境的时候，虽然他们的目的地是要去美国，但是他们在过境这些国家的时候，仍然被这些国家造成不少的问题，其中特别是毒品和犯罪率的问题。这些都是这些国家配合美国政府遣返外国非法移民，包括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的原因。另一方面，在23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驻纽约市办公室负责人呼吁改革现存的庇护城政策，以解决非法移民犯罪问题。这个机构表示，庇护城政策令到它难以和纽约市警察局等地方执法机构合作，导致城市安全下降。近期康尼岛发生性侵案，两名无证移民嫌犯被逮捕。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声明指出，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和蒙哥马利县亦都是庇护城政策城市，但是自从他们决定改革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积极合作之后，城市变得更加安全， 呼吁更多的庇护城市采取同样的措施，降低城市的安全隐患。蓝述表示，庇护城和美国城镇面临的移民问题，令到美国国内对边境安全产生了高度关注。他说，美国在过去不够四年的时间里面，大概有接近1000万的非法移民涌入美国，造成了美国社会民意的强烈反弹。这个也是联邦政府和美国国会唯有采取各种各样的政策去收紧对非法移民入境控制这样一个原因。非法移民入境之后，它是一些好像非法移民提供保护的州、县或者市，造成了两方面主要的问题。一方面是犯罪率上升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福利的问题。蓝述指出，影响移民的社会福利问题包括住房、就业、教育、健康等领域。这些问题比所有的美国县、市和州，甚至是联邦政府，都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他说，那这些财政负担怎么解决呢？各级政府实际上都非常头痛。所以所有这一切原因加在一起，造成了今年作为一个大选年，非法移民入境美国的非法移民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这个也是美国政府开始和南美国家各国政府进行合作遣返非法移民的主要原因。23号，美国维珍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夏威夷号进入澳洲斯特林海军基地进行维护。这个做法反映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外界认为这个也展示出各国在印太地区联合防御中共威胁的主张。据悉，在美国潜艇进入澳洲基地维护之际，美英澳三国的防长发布联合声明，指出美英两国和澳洲的海军核动力潜艇合作在近70年的时间里面能够得以安全运行，原因是两国和澳洲的合作令到军事设施得到保障。在大约一个礼拜前，澳洲、英国和美国之间放松了对彼此的国防出口管制，令到核潜艇维护计划能够更加妥善地实施。今年八月，美澳在马里兰州举行了年度澳美部长级諮商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会议现场表示，美国将增加在澳洲驻扎的军事存在，包括轰炸机等设施。澳洲国防部随后表示，美国在澳洲东海岸昆士兰进行 B2 隐形轰炸机演习，同时将同澳洲空军一起训练补给的模拟措施。另外，到目前为止，澳洲政府已经宣布购置美国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并且同英美共同开发新型核潜艇。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悉尼访问期间表示，美军在澳洲进行设施维护，加强了美方在印太地区的威胁能力。他提到，这样的威胁是很显著的，尤其是在最近，中共政府正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施压，类似的举动很关键。另一方面，美国空军参谋长阿尔文指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备战情况正在取得进展。阿尔文21号在五角大楼的会议中表示，美国空军在太平洋建立了分散的基地和机场网络，以应对与中共的潜在冲突。他说，美国空军目前借助于零散的基地应对印太区域的战斗，并且对飞行员展开了类似的培训。在演习当中，美军采取了敏捷作战部署的概念，并且同陆军合作发展联合防御敌军对基地展开袭击的情况。美军方面拒绝透露与战术有关的实情，但是军方亦都对媒体证实，美方的评估发现，由于印太海域的范围巨大，敌方可能没有足够的航程派遣大量小型蜂群式无人机穿越太平洋海域。同时，在针对台海与南中国海的潜在冲突上，美军还制定了有利计划，通过在野外埋设假目标来迷惑敌人，以保护他的军事设施。阿尔文认为，提升基地防御将能够降低美军飞行员面临的风险，以更好地在印太地区进行军事任务。在昨天的节目，我们才刚刚讨论过大陆某电视台大幅降薪 62%。 今日再介绍一种已经登上热搜的另类降薪法，就是公司上四休三的降薪法。专家认为，可能是当局禁止裁员，企业只能够通过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勉强维持运营。最近在大陆的微博上，公司要上四休三降薪1000元的话题冲上热搜榜第一，引发网民的热烈讨论。一篇标题是公司要上四休三降薪1000，有必要留下去吗的文章，两日的阅读量就达到1亿5000万次。内容是一名上班族被通知，因为公司效益不好，工作时间改为每个礼拜上班4日，休息3日，并且减薪1000元。老细承诺等公司效益好了再恢复原来的工资。文章的作者就应不应该辞职这个问题问网友的意见。而且北京日报日前也刚好发布了官方微博调查，内容就是你接受上四休三收入降1/5吗？在262000名受访者当中，有179000人选择接受，比例超过68%。但是有人质疑这个是公司为了降薪而使用的话术，实际不可能只是上4日班。有一名昵称市集 AAAA 的网民表示，自己的情况更加惨，是上3日休4日又降薪。他说休假临时有事叫我过去半日一日的，没有一分补贴。私营企业就是有今日没有明日，只以恢复等业绩好，不可能，只会越来越差。教育博主耿向信表示，上四休三根本落实不到，反而因为公司效益不好，公司的考勤会更加严格，成本控制会更严，老细招来的业务会更多，员工的工作量更大，工资会更低，福利会更少，工作会更累，加班亦会更狠。事实上，上四休三的新制度在去年就受到关注，很多人认为上四休三可能是因为业务减少，经营困难，是为了实现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无奈之举。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黄国臣对大纪元表示，主要原因恐怕是中共当局禁止裁员，避免冲击失业率，所以企业只能够通过这种减少员工的工时，勉强维持运营。黄国臣还说，现在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就是僵尸化，都是僵尸企业，活住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可以预期到中央政府会有新一轮的降税减免，但是地方政府因为收不到企业税，要倒查30年，所以企业就会面临这两种极端的政策。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习近平高调纪念邓小平，分析中共划走险棋。陈文甲，中日关系日益紧张，日企高管已被起诉。陈世文，台湾外交国安官员秘密赴美会谈。习近平一日三出镜，中共官媒弄巧成拙。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8月24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国的经济危机不断加剧，在这个骨折眼上，中共党魁习近平高调纪念邓小平，分析人士提醒外界，这波纪念浪潮可能是一个预警信号。社媒传出消息说，银行各支行接到警方通知，广发基金亏损56%，下周8月26号到期，估计会引起投资者不满，爆发群体事件。警方已经着手准备，如果出事，各支行要汇报并启动紧急预案，特别张家港地区要重视。据媒体财经真相周凤话，广发基金下周先到期。警方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维稳，这个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亦有人列出下半年到期的17个巨幅亏损公募基金。 话呢个大概就是中共公安部下半年工作重点。这个消息显示，中共清楚意识到经济、金融崩盘威胁政权稳定。稍早前传出在吉林银行取钱必须先征得派出所同意，可能就是中共金融保卫战的一环。独立时评人蔡慎坤22号发文记录首都北京目前如临大敌的状况。文章说，晚上7点几个警察在路边查身份证，15岁到70岁男性是盘查的重点。警察还问你去哪里，去做什么，坐一号线到王府井站转地铁，一落到地铁就被拦住查证件。北京的地铁公交上反复播放国安部的反间谍短片，居委会上门传达上边的指示，说现在社会上有太多的五失人员，包括失业、失学等，都是不稳定因素，要每个人提高警觉。由此可见，经济动荡对中共的冲击，习近平没有推出任何救经济的有效政策，却将一些被冷落的邓小平重新抬出来，趁邓小平120岁名诞之际推出一波纪念活动，习亲自主持纪念邓小平的座谈会，诸多太子党现身，包括毛新宇、刘源、周炳德等等。习近平大赞邓小平，说必须深入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还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毛泽东、邓小平等的夙愿。澳洲时评人王虎正对自由亚洲表示，习近平从上台后就一直要抛弃邓小平，而家他并不是认可邓小平，而是习无路可走，以后整个国家一塌糊涂，完全没办法恢复经济，不得不重新将邓小平从棺材中拉出来。王虎正认为，除了欺骗老百姓，让老百姓以为他还是能够改革开放之外，习近平还想借邓小平来煽动一波民粹情绪。王虎正说，习近平几乎无牌可打，所以他就鼓动民粹，鼓动民族主义，不理这个国家能力怎样，可能会走一招险棋，就是对外发动战争。他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就是对台湾来转移国内的矛盾，来转移他自己执政的巨大失败。中国外交部8月22号证实，一名在华工作的日本公民去年3月以间谍罪被拘留，并在去年10月被正式逮捕，目前已被中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名被提起公诉的日本公民是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一名常驻中国的员工，在中国工作已经长达20年，曾经担任中国日本商工会议所高级职员。他在去年3月是准备回国时突然遭到拘留，自从中国2014年出台反间谍法以来，先后已有17名日本公民被中国拘捕，包括这名安斯泰莱员工在内的5人仍在羁押中。日本政府一再呼吁中共释放这名被逮捕的日本公民，但遭到中共政府的拒绝。部分日本官员抱怨说，中共逮捕日本公民的行为对在华的外国公司产生了寒蝉效应，导致外国投资锐减，大批在华工作和生活的日本公民撤离。类似希望之声记者23号采访了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革博士，他表示，中共对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员工的逮捕，反映了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状况，以及中共利用这类行动进行对外施压的策略。首先，中共向日本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因为近年来中日两国在钓鱼台的领土主权问题上的矛盾不断升级，日本决定将福岛核废水排海的举措亦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中共逮捕这名日本公民，既可以在外交谈判中作为筹码，迫使日本在相关问题上让步，亦可以借此传递出强硬的政治信号。陈文甲认为，这个事情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